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2月4号星期一，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吴一翔。
我是方小翠。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中巴联手扰乱印度，印媒称中国邦巴在边境修碉堡。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讲话。
商务部称美方罔顾世贸规则，企图混淆视听。
潘石屹回应祖坟被扒，为家乡卖苹果是我特别愿意做的事情。
定制人工生命将诞生，科学家首次合成含六种碱基生命。
胡延平称2005年到2050年全世界科技的创新趋势在这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日印度12月1号爆料称，在中国的帮助下，巴基斯坦在与印度古吉拉特邦和拉贾斯坦邦交界的边境地区修建了很多坚固的永久性碉堡，这是两个麻烦的邻国联手扰乱印度的最新证据。今日印度称，这些碉堡已经修建了350余处，由于修建这些建筑所使用的石头很不显眼，要定位这些建筑非常困难。该报援引一名匿名印度官员的话说，在接近印度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地方，中国士兵的人数显著增加。除了这些碉堡，巴基斯坦还着手修建护城河以及道路基础设施，这似乎让印度颇为紧张。有消息人士告诉今日印度，印度防长希塔拉曼已经3度访问上述关键地区，以评估印方在接到相关的情报后所做的安全准备工作。而据印度版国际商业时报报道，印度军方几个星期以前已经决定升级多个与中国邻近邦的基础设施，这一计划已在新德里召开的陆军指挥官会议上通过。
12月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强调政党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志存高远，敢于担当，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共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做贡献。习近平指出，中共19大规划了中国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中方愿同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远离贫困、共同繁荣、远离封闭、开放包容、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12月2号表示，美方罔顾世贸规则，一再将弃用替代国问题与市场经济问题搅在一起，企图混淆视听。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及坚决反对。据报道，特朗普政府已正式拒绝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下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要求，并于11月中旬向世贸组织提交了这项规定。条法司负责人回应指出，美方此次提交的这份文件是其作为第三方参与中国诉欧盟反倾销替代国做法案而根据程序要求提交的书面陈述意见。中国已另案将美国类似做法诉诸世贸组织。该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5条关于反倾销替代国的规定已失效，所有世贸成员均应在失效日期之后在对华反倾销调查和裁决中弃用替代国做法，美方理应遵守国际义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中方敦促美欧等世贸成员信守国际承诺，切实履行世贸义务，终止在反倾销调查中对中国歧视性使用替代国的做法。
12月2号，2017腾讯风云演讲暨原子智库年会在北京举行。在解读企业家精神内涵时，搜狐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认为，企业家精神应该包括对美的追求，以及要有一个爱心，能够想着去帮助别人。11月30号，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潘石屹表示自己帮家乡销售了4年潘苹果，销售额超过1亿，但是也造成了一些问题，把故乡的绿水青山都搞没了。 他还说，连自家的祖坟都被扒光，用来建了一个苹果挑选厂和纸箱厂。对于此事引发的舆论热议，潘十一二号特意强调称，他为家乡销售苹果是他特别愿意做的事情。而今天，中国企业家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没有全球化的胸怀事业，能不能把能力创造的财富产品去全球化。潘十一表示，从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开始到2016年，这16年间中国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大约是前面50年的7倍。
12月1号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研究者迈出了创造人工生命的重要一步，他们培养出了一个包含天然和 DNA 的活生命体，这个新型生命体能合成全新的蛋白质。这项研究的结果发表在近日《自然》杂志上。该研究使科学家进一步接近在实验室中开发定制的蛋白质。研究团队还表示，这项工作是安全的，而且半合成生命体无法在实验室以外存活。在此前的研究中，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化学生物学家弗洛伊德·罗姆斯伯格发现，扩展天然 DNA 的遗传密码是有可能的，我不会把它成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但这是目前创造出来的最接近的东西了。罗姆斯伯格说，这是第一次有细胞能够用 G、C、A 和 T 以外的东西翻译出某种蛋白质。
2017年12月2号，未来智库专家胡延平在2017年虎嗅 FM 创新节上发表主题为《全球创新前沿科技地图瞭望》的演讲，他展示了过去3年所做的研究成果，全球创业前沿科技的地图和报告，从不同维度和领域系统地展示了当下科技的现状和布局，以及基于研究和大数据对于尖端新技术的未来做出了预估。胡延平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变革的时代，基于过去的研究，他预计2020年到2025年全息影像和机器翻译有望得到商用，2025年到2030年自动驾驶和量子计算将得以实现，2030年将实现人体增强，而到2040年超级智能人造器官和真正的清洁能源将问世。另外，对于我国目前大力发展并取得局部领先的人工智能领域，他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崇洋媚外，但还是要理性客观为好，现在的 AI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12月2号上午10点，城市大厦 B 座火灾事故共造成10人遇难，遇难者均为男性。目前，专案组初步确定10名遇难者身份，其中8人为三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第5分公司工人，1人为北京百合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人，1人为遇难者单某某的朋友。10名遇难者涉及户籍情况如下：河北4人、安徽3人、江苏1人、四川1人、陕西1人。火灾发生后，河西区委区政府成立了专门的专案组，并设置伤员救治、安置救助、法律服务等专项工作小组协调处置善后工作。其中安置救助工作设立10个专门工作小组，进行1对1对接服务，各项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进行。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周一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明天周二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贯彻19大会议精神，推进学院跨越发展。11月30号下午，温州大学校长李孝坤、党校办主任蔡连群一行莅临美术与设计学院开展调研座谈，学院班子成员、系主任、实训中心主任以及各科室负责人参加座谈。座谈会由院长李运和主持，李运和就产教融合、校地合作、教育国际化、学位点建设以及专业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进展做了重要汇报。学院党总支书记张丽萍从党建层面汇报了学院工作，副院长谢子敬、张小健、副书记杨振海分别从教学、科研、实验室建设、学生工作等方面做了汇报。各系室主任就学院文化建设、人才引进、教学设备采购、教学用地等方面提出了意见与建议。李孝坤在听取了学院班子以及骨干教师代表的情况汇报后做了重要讲话。 他充分肯定了美术与设计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地方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阶段成绩。
全新起点，砥砺前行。暨温州大学一四级英语师范专业实习双优评比暨总结大会，11月30号下午1:30，温州大学一四级英语师范专业毕业生在北校区外语楼110教室举办了教育实习双优评比暨实习总结大会。本次大会由一四英本二班高薇薇同学担任主持。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此次评比由5位老师担任评委，16位实习生参与了本次双优评比。评委老师根据5项标准进行评分，根据分数高低取前9名同学为双优实习生。毛继光副院长宣布双优名单。大会第2项流程为实习总结，毛院长首先发言。毛院长肯定了实习生们的辛勤付出和满满收获，也表达了对同学们的厚望以及美好祝愿。接下来由5位实习生代表实习成果汇报，本次大会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真心祝愿一四级英语师范专业的同学们将来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自我价值，创造辉煌。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周一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明天周二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12月1号晚，4年多未发微博的李宇春携自己的最新音乐 MV 一趟回归微博，粉丝在震惊之余迅速与李宇春进行了互动。李宇春的上一条微博还停留在2013年4月20号，当时他为雅安地震祈福，上上一条微博则是2009年12月24号发出的。从3年未登微博到时隔4年再登微博，李宇春让玉米们等待了很久。这次携全新作品回归微博，给了粉丝们一个很大的惊喜。李宇春在微博中上传新作《一趟》的 MV， 并分享了心情：时隔4年再登微博，带来的是我的最新音乐作品《一趟》。晨钟叩响，那是召唤，像孩子说的那样，人间一趟，看看太阳。李宇春工作室转发这条微博，调侃道：恭喜会长找回密码。在粉丝们热情高涨的互动下，李宇春空降明星势力榜，成为内地榜单日第7名。12月2号下午，徐锦江在微博分享了一张动图，并配文道：假作真实真亦假。图中徐锦江身穿粉红色外套，站在海王的立牌前模仿他的姿势。之前网友一直调侃海王的扮演者是徐锦江老师，这次本尊亲自玩梗，十分幽默可爱。电影《正义联盟》正在院线热映，其中杰森·莫玛饰演的海王亚瑟·库瑞因相貌酷似中国演员徐锦江，一直被中国观众调侃。网友纷纷称赞徐锦江老师可爱，雷神是你，海王也是你，徐老师越来越可爱了。
今天的新闻由陈笑笑编辑，导播瑜伽，我是吴一翔，
我是方小翠。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